来到殿堂里面来敬拜你。我们就请着圣灵在这边来工作，不管是我们讲的还是听的，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来向着你，用我们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今天跟大家想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我想这段经文呢，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应该不陌生。是在马太福音的22:1-14，马太福音22:1-14，你可以看周报上应该也有。然后我来读一下，马太福音22:1-14，第一节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：“天国好比一个王，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，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：‘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’那些人不理，就走了。”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着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：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，不论善恶，都招聚了来。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有哀吃切齿的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”因为马太福音呢，是我们可能读的比较多的一本福音书，对吧？不管你是在还没信主之前，还是信主之后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读四福音书，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我想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讲的话，应该不陌生。其实前面的你记不住，当然我想最后一句话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这句话的话，我想我们很多人最起码都听过，就是说，对吧？前段时间呢，就是说我在读马太福音的话呢，然后我又读到这段经文，然后呢，我就有神的感动呢，我说来给大家再分享，就是说这个比喻，我们看这是一个比喻，对吧？到底在对我们在讲什么？神希望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学到什么？他刚开始就讲到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。当我们谈到天国和宴席的时候呢，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与福音联系在一起。我们知道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使徒约翰在旷野里他说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对吧？这是福音书刚开始就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。而耶稣呢，我们说神的独生爱子，他将天父显现在我们面前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在约翰福音14:9，他说：“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”就是当腓力在问耶稣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呢，耶稣就是这样回答他的：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是神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父显现给我，并且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，在我们和父之间呢搭起了一座桥梁，而且这个桥梁是唯一的。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当他复活的时候， 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。正如他曾经告诉门徒的那样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老约翰在启示录的19章7到9节也这样讲到，你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你有没有盼望着神接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天，作为心腹参加羔羊的婚宴？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答案都是 yes， 我愿意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想到天国，当我们想到婚宴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所想到的福音。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段经文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耶稣在讲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呢，他最后结束这句话呢，就是说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看，那就很明白了，就是说，就是将来最终能够进入天国的人是少的，选上的人少，对啊，所以将来真正能够进入天国的人是少的。那我们可以想想，耶稣这样想，进入天国的人少，这跟我们自己所理解、所明白的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天国，是不是有一些区别？无论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还是仍然在寻求的慕道友，我相信大家都这样，都有这样一个共识，就是什么？信主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信主，我们自有自身的体会，对吧？有些人可能时间长一些，有些人时间短一些，但是信主很难。我们也看到慕道友，可能有些已经十几年了，还是在寻求，所以信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就是说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常常传递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是什么？信耶稣进天国得永生。如果单单从这句话来讲的话，似乎进天国也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，它有一个必要条件，是什么？就是说信耶稣，这是一个必要条件。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一旦受洗，那进天国是不是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？是不是说受洗等于进天国？那我们下来就要看一看这个比喻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。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被召，什么叫选上。首先，招或者呼召，在旧约中呢，就像上帝呼召以色列作为他的子民来到他面前；在新约呢，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到上帝面前。呼召最根本的一点，就是借着旧约的先知或者新约的执事，神向人发出邀请，期待那些听到的人呢愿意悔改，并且信靠和顺服所听到的信息。我们知道，对于神的呼召，我们可以接受，也可以拒绝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。但是 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接受或拒绝的时候，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是呼召。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叫选上，或者说蒙拣选的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样讲到，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拣选是神的特权，而蒙拣选的人呢，最终要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就是这句经文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呼召成为神的儿女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这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不同的，这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不同的，就是说从被召到选上，这个之间是有巨大的不同，有一个空间在那个地方。这个不同呢，不是靠时间可以弥补的，不是说你信主了20年，或者你信主了30年，这个不同就会消失，你就肯定会被选上。但是呢，时间也是不可或缺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。我们生命在神的手里边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能活多长时间，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。但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边呢，神把我们塑造成为可使用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呼召、被召和选上的概念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再继续往下面来看这些经文。那这个比喻的对象或者它的 audience 是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知道对于没有接受呼召的人呢，他们跟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我想这点我们都很确定，对吧？神来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你说我不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所以他跟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跟神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天国和羔羊的婚礼呢，婚宴呢，跟这些没有接受呼召的人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进入天国参加羔羊的婚宴的一个必要条件，就是说那我们接受这个邀请，如果我没有接受邀请，我们跟天国跟婚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不需要去告诉一个跟你的婚礼没有任何关系的人，你不需要去告诉他我的婚礼进行的，我的准备是进行怎么样，对吧？因为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对吧？你不需要去告诉他。当你的婚礼准备好了以后，你也不需要去告诉他，去邀请他参加婚礼，因为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说在这个比喻中的人呢，当谈到邀请这些人来参加婚宴呢，这些人是已经曾经被邀请过的，就是说已经被招的人。在英文的圣经呢，他用了一个时态呢，就是说是指这件事是曾经发生过的，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。所以这群人呢是已经被招的人。在新约里边呢，我们就是说这些人已经接受了神的邀请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这个比喻它的对象是对信徒来讲的，这个比喻它的对象是对信徒来讲的。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就有点严重了？如果这个比喻是对 所有人来讲的话，那还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真正成为神的儿女的接受的人，还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少的。但是如果这个比喻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，那是不是有些可怕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在基督徒里边，他这样讲到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就是说我们信主，我们受洗成为他的儿女，并不能保证我们将来能够进入天国，并不能保证我们将来可以参加这个婚宴。而且人是少的，就最起码对我来讲的话，当我明白这个信息的话，那我心里会想，我是不是将来能成为这个少数人里边的一员。可能你紧接着会有这样一个问题，那既然已经信主，已经受洗信主了，那如果将来不能进天国的话，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？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经文二到七节，就是22章2到7节，他讲到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人拿着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从6到7节的内容来看呢，这段经文的解释呢，以犹太人为背景比较合适一些。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犹太人是神的选民。当王第一次发出邀请的时候呢，圣经上没有讲任何原因，对吧？只是说他没有来。然后王呢，第二次又发出邀请，说婚宴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来参加婚宴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。我们并不是在说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问题，到自己田里去，到做买卖去，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和买卖放到了高于神的位置上，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。就是在马太福音6章24节呢，他这样讲到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轻这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我想这些经文我们也不陌生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没有一个中间路线你可以走的。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没有中间路线。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放在我们的工作上，或者放在我们孩子的学业上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孩子，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当我们谈到偶像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你在家里边要放一个放一个什么东西成为你的偶像，而是任何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边代替了神的位置，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孩子，孩子的学业，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我们以这些偶像代替了神的位置，所以当神发出邀请的时候，我的婚宴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这个邀请忽略掉，因为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婚宴不重要。六至七节所讲述的内容呢，实际上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当我们以犹太人这个背景来理解的话呢，就是说考虑到他们曾经对先知的杀害，或许还有对耶稣门徒的迫害，关键一点是他们不以耶稣为神的儿子。神的惩罚带来了公元七十年圣殿被毁，这个结局是多么的可悲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到七节所讲述的内容呢，问题在于不以耶稣为神的儿子，用我们自己的偶像来代替了神的位置，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说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八到十三节。当王去邀请这些人的话，他们不来，对吧？然后第八节，于是对仆人说：“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”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”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不是仅仅只对犹太人，他是对所有人的。所以我们作为外邦人，第十节讲的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经文讲发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王看见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。至于为什么没有穿礼服，圣经上没有讲，你如果再看解经书的话，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，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对吧？有一种就是说他没有时间去穿礼服，对吧？他在大路上就直接抓进来参加婚宴了，没有时间穿礼服，就是他有圣经上，就是解经书上有各种各样的猜测，到底为什么他没有穿礼服。但是我们注意到，当王问他为什么没有穿礼服的时候，经文上讲那人无言可答。我想从我们自己角度我们来理解的话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原因的话，那我们肯定会告诉他，告诉王我有什么什么的原因，所以我没有穿礼服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就是那人无言可答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猜测他为什么没有穿礼服，但是关键里在这边关键的一点是，他与其他人不一样，他与其他人不同。他不属于这个婚宴的一部分。我们可以说不穿礼服是对主人的轻蔑，我们或者可以说他没有一个新的环境而做出改变， 仍然活在过去。不论什么原因，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被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哀吃哀哭切齿。所以这个比喻呢，让我们看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接受神福音的呼召不能保证我们将来就一定能够与神在天国相聚。我再说一遍，接受神福音的呼召不能保证我们将来就一定能够与神在天国相聚，而是要有与我们所领受的呼召所相称的生命。或者简单的说，我们的生命要改变，我们的生命要改变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讲到的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这应该是我们穷尽一生要追求的目标。作为神的儿女，这是应该是我们的目标。同时呢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呢，能够彰显出我们信心的真实性。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，信是要由我们的生命来表现出来。所以信心和生命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所以这个比喻我们讲完，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。像在马太福音里边呢，有不止一处的经文呢都讲到相类似的信息。我再读一段经文也是相类似的，这段经文呢我们也不陌生，在第二十五章讲到使童女的比喻。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，我来读一下。那时天国好比是个童女，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吃筵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，你们出去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，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两段经文如果我们只是看后面的结果，前面的经文讲到什么，把它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然后这段经文讲了什么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我们的神真是一个严厉的神。是的，结果是严厉的。但是当神把这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他的爱。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说这是神的爱。当神把一切严厉的后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也是出于爱，他帮助我们警醒，他希望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生命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，他会来，他一定会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将来我们面见主的时候，我们是想欢呼雀跃，还是想留下悔恨的泪水，甚至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？索多玛、俄摩拉，我想我们不陌生。神在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呢，亚伯拉罕与神讨价还价，从50个义人一直降到10个。我有时就在想，是不是有一天，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义人的数目少到可以数出。可能我们没有人希望这样事情发生，但这个世界的堕落是眼目可以看见的。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。如果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得很安逸、很舒服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？在马太福音11章17节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不希望这个经文是耶稣在对我们说的。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当如何行，才可能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才可能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？诗篇145篇18到20节这样讲到：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；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，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。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。在申命记10章12到13节说：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我要叫你得福。敬畏耶和华就是要把耶和华当得的归给他。什么叫把耶和华当得的归给他？他是我，他是天父，但常常我们不把他当王，我们也不把他当天父。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随随便便，漫不经心。
所以说我们敬畏他，
就是说他的道，他的诫命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而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加进去。侍奉耶和华要存一颗仆人的心，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，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。
把耶和华当得的归给他，敬畏他。
敬畏耶和华，他就应许我们得福。我们的心愿不是出于己意，而是神加添给我们的心愿要得成就。当我们因遇到困难而呼求的时候，他必按他的心意来拯救我们。
这就是我们的福，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福气。敬畏耶和华是第一位的，
我们要求告他的名。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呼求神，求神的帮助，敬拜神。诗篇在这里面讲到要诚心，要诚心求告耶和华。这样一个过程不是求神按照我们想要的来成全，不是按照我们想要的来成全帮助我们，而是寻求神的心意，求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，按照他的心意来实现，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他。心意相通，我们与神的关系便会越来越亲近。心意相通，第三点，要爱他心口。爱是一切的基础源头，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。神的爱长阔高深，而我们的爱实在有限，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爱回馈给神的时候，同时也传递出去的时候，神的爱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我们里边，也流淌出去。我们真的愿意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常常来到他的面前，领受从他而来的智慧，过一个圣洁、讨神喜悦的基督徒的生活，将来能够成为羔羊婚宴中的新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爱我，你通过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可能面临的境况是什么样的。你警醒我们，你提醒我们，你也告诉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，但是靠着你一切都可以。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你的每一位儿女，真正愿意顺服在你的下边，以耶和华神为神，以耶和华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为我们生活的中心。我们就求你来改变我们，求你除去我们身上的污秽。当我们见了面，到将来能够面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穿着圣洁的装束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参加羔羊的婚宴，成为你的心腹。 你就请带领我，帮助我们把眼光单单的盯在你的身上。我们谢谢你，我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